那时候我真的发现说我太太的灵命真的已经在我的前面了。哦，他跟我讲说，一直你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教会要聘请李牧师，我们比李牧师先早在那里，我们是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然后我们也知道牧师要来这里之前一定是拼命的祷告，拼命，不信的话你问你们的牧师好了，一定是经过多方的祷告，所以神让他来这个地方，所以他有神的 authority 的权柄在那中，所以我们不要去问什么理由，既然他不赞成，我们就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后来我太太这么一说，我也同意他所讲的，因此我只好放弃台湾之行。结果当我决定放弃台湾之行的时候，糟糕了，晚上梦见他们的次数越来越多，到后来那个梦越梦越可怕，每一次梦到梦惊醒了之后不敢再睡觉。为什么不敢再睡觉？梦的内容是这样的，我就梦到我走到我曾经去过的泰国北部那荒凉的地方的时候，然后看到那里的人穷困到最后疾病，病得很厉害。今天我终于知道我去那里一直在医病了，那里他病得很厉害，然后病死了，饿死了。他死了，我在梦见梦着这个人死掉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从空中降下来问我说，杨医者，你知道这个人的灵魂到哪里去吗？然后我就望着天说，我当然知道，他没有信耶稣当然下地狱。然后一个更严肃的声音从上面就下来了，这是谁的责任？哇，我就啪的整个人惊醒过来，哇，感谢主，是一个梦，不是真实的。但是呢不敢再睡，因为睡了这个梦又回来。所以这种事情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来的时候，我终于知道神很明显的要我到这一块地方去。在那个是地，为了时间的关系，我稍微讲的简洁一点哈，因为我还要介绍瓦邦嘛哈。所以这中间还有很多插曲。李牧师短宣再去的时候，就那边就有的弟兄就说，你们来这里很好，可惜杨医者没有来。奇怪了，王继雄我根本跟他才认识三天，怎么会讲这种话呢？啊，所以这样的话，神借着人的话一直回来，然后到一个地步，我心里想，不行了，不对神交代不行了，因为呢，不交代我有祸了。为什么呢？1978年，周祖培牧师在一个奉信布道会的时候，他呼召说，如果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你们，你们愿意全时间奉献出来了，请站到前面来。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举手站起来，所以我已经答应神说，你的呼召到了，我一定要去。结果今天我不去，但是呢，要我去又很不甘心。我终于买了我的别墅了，我终于买了我的游艇了，你现在叫我去那里喂蚊子，所以越想越不甘心，不甘心去。所以有一天呢，晚上我想，我非得跟神把这个账了结不可。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没有忘记我的誓言，我说我愿意跟随你，不过呢，你好不容易从台湾把我带出来，来这里做美国梦，这个梦快完成了，你为什么要把我叫醒呢？啊，这样好了，我跟你约法三章好了，因为我开出去的支票我也要兑现嘛，我跟你约法三章好了，从今天以后我不跟任何人，也不跟我的太太讲台北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要我到那个地方去，你去找我太太主动来找我说，我要到台北去传福音。哇，祷告完之后我说，这下子上帝输定了，哎，我一定是赢家嘛，因为我已经讲过，我每次跟他讲台北他脸会拉下来的哈。他虽然道理我是大丈夫，他不肯像我妈妈都有那么凶，不过最起码他脸是比现在很长，你们没见过那么长的。所以呢，我说这下子他上帝输定了，他赢不了了。之后呢，晚上还会做样同样的梦，但是梦醒了就不害怕，可以再睡觉。我跟神说没有用，我已经跟你约法三章了嘛，没有错。我跟你约的这个法有点不公平。我跟神说，的确是有点不公平。我已经知道我的太太根本对那里没有负担，我要他主动来邀请我去，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是有点不公平。但是呢，如果把圣经的话摆进去，就很公平。因为你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做嘛，你做给我看，我就跟着你走嘛。哇，这个祷告之后心里也很安心了，没有错嘛，的确他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的话在里头嘛，对不对？你们回去自己找找看好了，一定会找得到，找不到我负责替你们找。所以呢，我就很安心继续睡觉。 一天一天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到了1992年，我们有一个拆船年会。我想贵教大概也有，每年有一个拆船年会，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那时候拆船年会来的时候，我心里想，这一次的讲员是从台北来的，王吉雄弟兄是我们的讲员，这个人头脑非常的灵，非常厉害，我不能上他的当，我不能参加这一次的聚会。因为那个他要讲的地方正是上帝要我去的地方，我就是不参加。但是呢，我在我们教会当了好几年的执事，哇！我每次到了拆船年会的时候，骨髓大家一定要来，你再怎么忙也要来。现在我自己不去怎么办呢？哇，没办法了。想想，对，我可以找我太太说我们去度假去，但是我太太对拆船年会也很注重，她一定说拆船年会完了再走吧。所以我还是不能张开口让他察觉我在干什么，所以呢，我心里想怎么办？那时候中文电脑的软体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教会的那种 program 印得一塌糊涂。我就是偏偏在那个时候，在礼拜五的晚上找一个很大忙人会中文电脑来教我电脑，目的是要逃避那天晚上的聚会，因为这个弟兄非常非常的忙，因此。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在电话中就告诉他，你来我家教我玩电脑，我们就去参加拆船年会。所以呢，这个弟兄说没问题，你要的那个问题太简单了，那个20分钟解决的。我说好，那你就赶快来吧，吃了饭我们就一起去。结果等他一进门呢，我就给他一张账单，我要学这个学这个学。他说这个跟你电话中讲的不一样，这个要学好几个小时。我说那你明天后天有没有空？他说没有空。因为我早知道他没有空，他实在太忙了。我说那只好今天晚上了，赶夜车拼了。我就是夜猫子不怕，来像刚才你们的姐妹介绍我一样，晚上眼睛那么亮，我是一个夜猫子不怕。他说好好好，这个弟兄是很疼爱我了，所以他说好好好。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对不起啦，今天晚上为了这个电脑，因为这个电脑是为教会做的事情了，是为教会，所以今天晚上我就不去参加拆船年会了。我太太在客人面前不好意思生气，但是在洗碗的时候有点不担心，就问了：“你真不去吗？”“不去，不去，不去。”所以他就我把那个朋友的太太就带去参加拆船年会，然后呢开始学电脑，学到一半我算算，现在要去参加拆船年会也太迟了，我突然变成天才儿童，什么都会，因为本来我都会了嘛，只不过是装假的嘛。那个弟兄说：“你真是聪明呢！你这个应该去当宣教士啊，你太聪明了。”其实我早就会了。那时候我就跟他开始聊天了，在聊天的时候，我想明天怎么办呢？明天这个是最重的，礼拜六是最重的，一整从下午的一连到晚上来，这一天我要怎么不去呢？我心里想，明天就生病就死了嘛，所以呢，第二天礼拜六早上呢，心里想，现在太早生病不行，因为而且我中病要中的适当哈。我中了太严重，我太太把我送到医院去就惨了。我以前有一次身体不舒服被送到医院去，医生要我住院，我就不甘心住院，我就说我就要跑回去。那我太太很清楚我的个性，她知道我真的会跑回去，所以把所有的衣服都跟着偷偷的带回家去，让我没得跑，就乖乖住在医院。所以我有这个记录，就知道说我如果中了太严重了，他会把我送到医院去。如果呢不够严重呢，我不去参加拆船呢又讲不过去，所以呢我就等到说我11点的时候来一个头痛，然后他会拿两个泰利诺给我吃，吃了之后说再给我两个泰利诺，再吃还是不行，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去了，已经计划好了，所以早上睡醒要先有一点征兆，睡醒的时候就跟我告诉我太太说，这里觉得怪怪的，我想多睡一下，说好，你多睡，反正是下午的事，你多睡，下午才有精神，结果呢？他起床的时候，我说：“慧叔啊，你好久没有做那个煎饼给我吃。他做的煎饼好吃啊，希望有机会你们可以知道。在瓦邦我就不敢讲了啊。然后呢，你能不能今天早上弄煎饼给我吃？他没问题，我马上下去做煎饼。做完煎饼的时候说：医生，你要带上去呢，还是你要拿下来？你要下来吃还是带上去？我说我下去好了，我下去呢，坐下来，坐在桌子上呢。他为了要让煎饼好吃，所以他煎了一半就叫我下去，热热的就放在上面。”给我吃，他继续在那里煎，就把热热的端在上面给我吃。我闻到那个香味，好久没有吃了，枫叶汤浆就倒下去。正要拿起刀子要划下去的时候，他突然把那个煎饼道具，砰一放，回头跑过来告诉我：“医生， 昨天你没有参加蔡专联会，好可惜啊。我说你可惜什么？他说我想啊，我们要到台北的瓦当去传福音。哇，我听到了这句话，我差一点吐出来啊。但是呢，我心里就撑在那里，默默地跟神祷告说，神啊，不算。我说神啊，你要知道，想去跟要去是不一样的，计划想要去跟真的实行是两回事啊。哇，祷告完之后，哈哈，我又赢了，上帝又输掉了，哈哈，我真天才，我真天才。我正在高兴得意的时候，煎饼就往嘴里塞的时候，突然我太太讲第二句话，更正第一句话，依着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台北去传福音。哇，那时候我那个煎饼就梗在我的喉咙，吞不下去，吐不出来。哎，不是形容，是真的梗在那里。哦，我撑在那里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还没有跟神投降，我还在想现在要用什么话来跟神讲不算，因为我要讲不算要有一个道理讲出来，一直在想有什么道理没有。但是呢，撑在那里其实想不出任何的道理可以听，因为太太讲得那么清楚，一定要去把那个一定讲出来。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愿意认输的时候，我感觉到也许是我的感觉了，有三幅图画从我的面前这样飘过去。我要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我不是那种会讲方言那种很灵恩那种人，但是我真的就看到三幅图画在我面前这样飘过去。第一幅图画就是昨天来教我电脑那个中信中弟兄的脸，笑嘻嘻的脸。我一看到他笑嘻嘻的脸，我说奇怪，这干嘛？这怎么他的图画跑到这里来？突然那个图画不见了，第二个图画出来是一艘古代的大帆船。当我看到那个大帆船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哎呀，糟糕，神在说我是约拿。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读过约拿记都知道，约拿要逃避神的呼召，神的命令，所以他花了钱雇了一艘船想逃往他斯。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故事，请你们回去读，还有四章二十分钟一定保证你们读完。我是约拿，神说你用众弟兄当作那一条船，约拿逃往他斯的那条船，你要逃避我。等到我这样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有个声音从我心里冒出来，不错，你就是约拿，你到底要逃避我到几时呢？那个很严肃的声音出来的时候，第三幅图画出来是一条大鱼。在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约拿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是什么样一个人，在我一生当中所看到所听到的没有像圣经所讲的约拿那么完梗的一个人。这样的人都最后在鱼肚子里头都要跟神求饶，我今天还要当傻瓜跳下去跑到鱼肚子里面再跟神求饶吗？我就在那个时候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在你圣经所说的果真没错，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从前听说过你的名字，我从前风闻有你，这是约伯记的话。第二句话我自己改了一下，如今我亲身体验到你，在你果真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所说的话我要算数，我就是下游过上刀山，我眉头不皱一下，我跟你走，我答应的事我一定做。等到我这样祷告完之后，那一个煎饼就自然的滑下去，哇，得到解脱，很舒服。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了，我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真的是全能的神，在你无所不能。既然无所不能的神今天用三幅图啊警告我是约拿，我也求你一件事情，今天下午我不再装病，我乖乖的去听这个蔡传联会里面的信息，求你今天下午用一幅图画来告诉我，把我余下的一生投在那个地方是值得的，免得让我走得不甘心，是值得的。因为我的泰国，我的美国梦刚刚开始成功，我有我的家，我有我海边的别墅，我有湖边的别墅，我有游艇，这些都有的时候，你要我把它放掉。结果呢，那天下午我就参加蔡传联会，果然在那个地方看到的图画，就刚才你们所看到的那幅瓦当的图画，那时候他们讲是有100万人在里头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看到那100万人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图画一出来的时候，我的头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想到1978年我们两个觉知的时候，周主别说你们觉知人跟我们一起喊说主啊我愿你快再来，所以我们在下面喊着说主啊我愿你快再来，我就看到第二幅图画，就想到我78年那时候觉知的情形的第二幅图画。然后呢神又给我看到第三幅图画，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这样说，这福音要传遍各地，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末期，就是耶稣再来。我们不是喊说主啊我愿你快再来，然后圣经明明讲这福音要传遍各地，这里100万人还没有被你传遍呢，这里100万人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呢，你说你要耶稣快再来，你就应该把福音传遍，对不对？如果我今天不去传遍这个福音的话，耶稣怎么再来呢？这三幅图画，他用三幅图画警告我，许愿啊，我要求给我一幅图画，他给我三幅图画，看到说我如果放下我的一切，把福音传进我帮，让我帮人听到福音，然后耶稣就有机会快点再来，这不是值得吗？有什么事情能够换取耶稣快点再来？神人凭什么能做这件事情？神却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却把瓦邦传福音的恩典赐给我。我在那时候再也不觉得是去喂蚊子，再也不觉得说我放下我现在美国所有的去是一个笨蛋，我就觉得我去才聪明，因为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在前面等我。我所做的事能够让耶稣快点再来。哦，在那个时候我说神啊，你真是无所不能，我感谢赞美你。我愿意摆上。回家的时候我就告诉我太太，我说你说的不错，我们要去那个地方。我要再把这个时间再简短一点。接下去呢，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现在还是有一个要求在你的身上，但是这个跟不是在考你的，不是在说在跟你说你办不到我赢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你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既然你是无所不能的，我求你两个很重要的应证。第一个印证，我的母亲，我的岳父岳母，我周围比较亲近的这一些亲戚，不但说好我让你去，而且要全力支持我去。弟兄姐妹，刚才我已经告诉你，1988年我的母亲没有生病，身体不是很差的时候，要回去她自己的家乡，在跟美国生活时间差不多的一个地方，她生什么样的气？在1992年，我要告诉他，我要去那种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我又不能带他去，他要离开他的独生子的一个地方，可能吗？不可能嘛！但是我相信神无所不能，我说要求他办到这件事情。然后呢，说在我们正式踏上征途的时候，求你让我有机会带着我的太太到瓦邦去走一趟。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感动不改变，因为神啊，人的感动可以一时的冲动，你的感动是永远不灭的，所以我们去到那里，经过思想去到那里，我们的感动不改变，这样我就知道你的的确确要我们去的地方是瓦邦。所以呢，我就跟我太太讲了，我也把这些事情这个印证呢写了一封信给王继雄弟兄，用电脑写的。结果呢，我就跟我太太说，这样好不好，你的爸爸妈妈由你来跟他们讲，妈妈由我来讲，我们分工合作。他说好。他的爸爸是住在西海岸，就在这里的这一边，我们住在 Boston。 但是呢，每一次我要告诉我母亲的时候，那是11月的时候，我想到1988年我母亲那个对我凶的脸，我心里就害怕，所以话到口边就停下来，一直不敢讲，一拖再拖，拖到圣诞节快到了，我心里越来越着急。但这中间当然经过很多的祷告，我心里就想说，再不讲的话，神的工作要受到阻碍。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跟我太太说，你到底告诉你父母亲了没有？她说，我跟你一样不敢开口啊。所以我写了一个圣诞卡给她，我说你写圣诞卡干什么？这个跟写圣诞卡有什么关系？她说，我是这样写的，爸爸妈妈，神没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年有机会庆祝圣诞节。如果今天上帝回过头来对你说，在你众多儿女之内给我一个女儿，你会怎么样？哦，我说你这怎么问得这么高明？很好，问了就好了，等他回答吧。我说今天晚上我要告诉妈妈我们的行踪，如果妈妈生气，我们忍住不要张声， 在心里祷告，让神来动工。他说没问题。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坐在这里，我太太坐在这里，我在这坐在中间。那一天，因为我们有话要讲，所以开始就很安静，因为我们两个准备说会雷轰下来，会骂我们一大顿。结果呢，很安静的吃饭。那可能那一天的气氛，我妈妈也觉得怪怪的，所以呢，大家都很那三个人好像哑巴一样子吃饭，吃到三分之二快吃完了，我太太已经耐不住性子了，她就在桌脚下窜了一下，你怎么还不讲啊？我就看看她说你要讲你自己讲嘛。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哎，这个印证哈、啊，我写的信给王继雄是用电脑写的，所以我就赶快跑到上面就说妈妈你等一下，我有东西给你。我就去把电脑的那个给王继雄信再拉一张出来，就他说妈妈，这封信请你过目吧。我妈妈就拿起来就开始读了。读完之后，我们两个人咬紧牙关，准备开始骂出来。因为你想八八年那种景象，这个现在今天去的地方可不是台湾了。结果呢，出乎意料的，他折起来，一折。你在美国开着车到处跑到处玩，在那里有车开吗？我哪里敢回答？有了，有车了，你可以问你们的姐妹，可能问你们的弟兄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根本不敢回答，他也不再追问，他就一个人很安静的上楼去了。我们两个也不敢问，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第三天同样吃饭，同样的位置。吃到一半，那天大家开始也觉得气氛不对了，大家都很安静，都不讲话。那吃到一半，我妈妈开口了：“一泽，你有今天的决定，只是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啊！哦，我耳朵，神听你什么祷告？告诉我，赶快告诉我。他就开始讲了，说：“一泽，你记不记得今年二月的时候，你在台语教会讲了一篇道？”我想一想，我记得那一篇是讲保罗去腓立比传福音的事。他说，我听了那一篇道之后，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中国人，你知道长辈听晚辈讲道感动不一定会表现出来啊。所以他当时我真的没有察觉到，他说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回到家晚上没办法睡觉，在船上翻来覆去的，到了清晨两点钟的时候，他心里一个力量一直催逼他，不对神交代已经不行了，所以他就跪在床上，他开始跟神祷告说：“神啊，神啊，我一辈子没有教导我的儿子全时间服侍你，如今他四十几岁了，你还要他吗？你还要他这个儿子是你的？”他说：“今天我开了支票，他要兑现这个支票，我要兑现。”我听到，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想到二月那时候，我还在跟神在那里大聚战，还不肯伏在神的面前。竟然神用不肯服从他的一个人所讲的一篇道，改变了这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在这里，很多当父母亲的，你们想想看，除了耶稣基督，有哪一个神能够改变人到这种地步？当他讲完之后呢，我正要告诉他妈妈我们怎么计划安置你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机会让我讲。他说：“一泽，你不用担心母亲，母亲在美国神会照顾，母亲只有一个任务，在美国为你祷告。神今天既然要你去把瓦当的战场拿回来，你就去把瓦当的战场拿回来。”这就是我的母亲，在经过神的改造之后，他竟然变成180度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他极力的支持我们去传福音到瓦当这个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满地是蚊虫的地方去传福音。隔了大概我们要出发的前几天，坐在我家的客厅，就在加州我家的客厅，那时候我把我母亲安置在加州我姐姐的对面，隔街的对面。那时候我母亲才知道我要怎么安置她。在那个时候我要离开的前几天，我母亲突然告诉我一句话，坐在客厅跟我讲：“一泽，神要你去把那个瓦邦战场拿到手，你就勇敢的去，没有成功不要回来见我。”这就是我的母亲。在我母亲跟我讲话说她听神听她的祷告的同一天晚上，加州的电话响起来，Boston加州的电话响起来，岳父岳母打来的电话，那时候我也很紧张。 以为岳父要骂我说你要把我女儿拐到哪里去，结果呢跟女儿谈完之后讲一样的话，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到那里去，把那个战场拿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这一个见证我不知道讲过几次，我每次讲到这里我非常感动。我知道改变人心只有耶稣基督办得到，只有我们的神才办得到。1993年我就用了9天的短宣时间到寡当去看，我就带着我的太太去那里。在那个地方我们正好碰到屏东基督教医院有6个护士跟1个医生也去那里短宣，我们在那里有9天的时间。刚去的时候坐那种车子，哇，比你们去年去还要糟糕，那时候跟现在还是不一样，更糟糕，哇，路颠簸的不得了。去到山上我们已经撞到全身都是伤痕，就觉得说这个是鬼来的地方，不是人来的地方。结果呢去到那里就开始跟王轩教师嘛在那里就交谈了。那个王轩教师也很调皮啊，他就告诉我太太，我们这里哈，学校上课的时候1天吃3餐，放假的时候1天吃2餐，所以现在是放假1天吃2餐，我们是吃2素1荤。那他是告诉我太太，我太太就告诉我说，哎，王弟兄说我们这里吃2素1荤，那不错嘛，早期台湾的军人也是2素1荤嘛，很好很好。结果呢第一餐的话你坐下去呢，发现8个人 一桌，然后一盘菜呢大概是9寸到10寸的盘子，像一盘高丽菜，然后一锅洗碗汤啊、哦，那个汤哦，就像洗碗洗过碗的一样，有一点油水在上面。然后呢它有个很美的名词，白饭随你吃。那个白饭哦，我们叫3段米，都是碾碎的米，碎米，养鸡养鸭的碎米。然后呢我看那个第一碗饭呢，我从里面夹出了11只虫。第二碗饭没时间夹了，再夹没得吃了。好，然后那个饭上面有黄颜色一坨一坨的，有一个很重很重的味道，那个很有营养的东西在里头，蟑螂跟老鼠的大便，哦，那味道非常非常的重。然后呢我还勉强可以吃，因为他们的菜辣的不得了，高丽菜很辣的不得了，那我从小就蛮会吃辣，所以辣椒一放上去味道就把它盖住。那我太太呢当时吃辣椒的本领不能跟今天不能同日而语、哦、已经大不相同、哦、那时候他也没办法一下夹那么多的辣菜上去，所以呢他就闻到那个味道吃得很难受。第一餐饭呢高丽菜，下一餐呢佛手瓜，再有一餐是茄子，是我不能吃的，因为我吃茄子会敏感。所以1、2、3、1、2、3是当时最便宜的菜在那里，1、2、3这样轮。到了第二天我就觉得皇帝讲你岂有此理嘛，我们来当宣教士我们再苦都可以嘛，好，我们而且是短宣都可以忍受的嘛，你也不像拿我们寻开心什么2素1荤。我就跑去找他了，我说弟兄啊，你说我们是吃2素1荤，哦，对啊，我讲2素，我又没有骗你。我说啊，你还说你没骗我啊，已经吃了2千了，你还说你没有骗我啊。他讲了，你也把定义搞清楚啊，我讲的2素1荤是2天素菜，第三天有一餐是荤菜。哦，好，原来2素1荤是这样算的。好，你赢，我输。那明天是第三天，他对，明天是第三天。我就告诉我太太，2素1荤是这样算的啦。那我猜到，那明天有肉了，因为我们已经饿坏了，啊，那时候的菜比你们去还差得远啊，所以呢，我太太说，我说对，明天就有肉了。哦，我太太马上想到以前早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个铁路局那个排骨饭哈，里面上面一块排骨。我说你不要想了，有几个吃肉丝就可以，因为我86年去过泰国北部，我很清楚嘛。我有一些肉丝就不错，不管了，明天就是不一样就是啦。第二天呢，吃饭的时候呢，我一坐上去呢。高丽菜盘开动，什么都没有。我看看王继雄，他就拿一根笔，一根筷子。我没有骗你，你看，他那个筷子一指到那个菜啊，我看到了中国名菜蚂蚁上树。为什么？高丽菜炒，不知道5、6盘炒了一罐那个泰国那个沙丁鱼罐头是4个盎司一瓶的。磨碎炒在里头，所以只看到黑黑一点一点的，像蚂蚁一样，蚂蚁上树。这就是我们的2素1荤、哦。我们说这个是鬼来的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嘛。我在美国再穷也没有穷过这个样子。结果呢，第三天有一天，我们坐在那个王继雄他们的餐厅那里，我们就想说，我们会不会回来？两个人答案都不可能回来，是回来当傻瓜。哦， 所以说啊，这个地方没有感动，没有感动。啊，第四天呢，突然我的太太生病了。为什么生病？她太久没有吃东西，因为她吃不下去，东西到了嘴里就吐出来。啊，这个我是有证人，不是乱讲的哈。因为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医生就在那里，护士就在那里，我就把我太太带给他看。这个医生一看说水土不服，我没办法，回下身就好了。好了，我说你忍耐一下吧，天天喝白开水，躺着睡觉，没有体力的嘛，东西都没有吃，都没有体力的嘛。结果就一天一天过去了，到了第八天，医生们要到更深山里面去看病，因为那时候雨季，进去出来很不方便，准备在那里过夜，然后明天第九天我们就需要下山回家。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今天跟他们去看病，去看病呢，明天一大早回来呢，我们就跟这里的人说拜拜 ，see you no more， 我们就走。我太太说好 ，see you no more 啊，非常好，啊，讲好了。结果呢，要去之前呢，我们的医生就提议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去的第五天的时候，第四天还是第五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生病得很严重，发高烧，就送到一个叫361教那个医疗所呢，我们做礼拜的地方361教会那里。送到那里去，那时候所谓的医疗所就是一个草寮，就是你不要做工，有人拿饭给你吃，就是这样而已。你能活过来，顺你有积阴德哈、啊。你如果没有活过来，你就再见了，跟你埋起来了。那同样那一天，有一个兵被地雷炸断，炸到了，医生就把他腿剁断包扎起来，也是丢在那里。要走之前呢，那医生说要去看病，我们先去看看那个学生。一去到那里，医生吓了一跳，他说这个学生发高烧到这个地步，不送到有设备的医院去，死路一条，怎么办？只有一部吉普车，要进山就不能送他下山，要送他下山就不能进山。后来我们想，自己的学生嘛，就快要死了嘛，总不能见死不救嘛，所以呢，就决定以王继雄卓医师带着这个学生下山去，然后为了让车的重量不太重，可以保证他们下山顺利。那时候雨季是很难的，一分现在雨季车子都很难走的，所以我们就六个护士跟我在那等，有军车，那是在打仗的时候，有军车过来的时候送我们回学校去。在那个时候，当我们的孩子，那个孩子现在是我们学校的小老师哈，那个孩子被搬上车子的时候，我看他那种痛苦的脸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那个炸断腿的军人怎么没有人来告诉我他发生什么事，都没有听说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马上想象说，如果我是那个军人，我今天是躺在很干净的被单上面的一个病房，满室都是鲜花，弟兄姐妹都来看我，为我残废的前途打祷告，到处有人为我祷告的声音。然后我刚眼睛再看到我那个学生的时候，那个学生那个痛苦的脸，正要被抬上卡车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在美国如果跟这个学生一样的时候，我只要电话打911警局电话，那个救护车来，连司机都是受过训的，里面的所有的医疗设备，只有车子里面医疗设备胜过山上百万人医疗的总和。我突然开始有点发脾气，我自以为是在发易怒。我回头看一个小山丘，都是泥巴，我往山上拼命的跑，跑到最山顶没地方跑的时候，满地都是泥巴，我就对空大骂，我说神啊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全世界一个最尊贵的一个人，他的灵魂跟全世界最卑贱最下流的一个人的灵魂，在你的面前重量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今天我得这样的待遇，他们得这样的待遇？当我骂完之后，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从空中降下来，那个声音是非常的无奈，但是又非常的严肃。以赛亚书6:8的话，我能差遣谁呢？我能差遣谁呢？我听到两次，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头脑马上想到以赛亚书是2700多年前就写出来的一本书。2700多年来，神对他的子民说：“庄稼已经收了，我能差遣谁呢？”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说，神已经对他的子民呼喊了2000多年。杨医者，你今天竟然就为了这里的一个环境对你不适合，你就忘了神在呼喊什么？突然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 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不由自主的就跪下来了。跪下来觉得还不够，还是很惭愧，就整个人就趴在那个泥巴地上，马上学以赛亚书，以赛亚的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回答这句话之后呢，我感觉一股热流从我的头灌输到我全身。在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有人抱住我，但是在那种感觉，好像耶稣把我紧紧的抱住。我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神就是全人类的异象。这个内容是，神不但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凡甘心乐意跟随他的儿女，他都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然后全世界的救恩就完成了。在那个时候，我说：“神啊，我愿意上十字架。”我就站起来高唱：“神啊，你真伟大！”我称赞完神之后，就下山去了，跟那些护士呢在那里等我，刚好有军车来，就把我们送回学校。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三步当两步跑要去告诉我太太，我要回来这里服侍上帝。但是呢，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你的太太会说，你老婆都死在这里，你还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啊？结果在那个时候呢，我心里有一个很莫名的平安。虽然我感觉到我太太可能会这样骂我，但是我心里很平安。结果我进到我太太房间，我太太也不知道我，她以为明天早上才回来，她也没有想到我突然回来。他坐在那个床上，他脚穿着那个布鞋，他穿着那个 walking shoes， 下面都是泥巴。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就不管他了，我就问他：“哎，慧叔，我已经决定回来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全时间服侍瓦邦这些孩子。”结果呢，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我的太太不但没有生气，她又笑脸对我，她说：“我知道。”我吓了一跳，你知道什么？难道这里有天使回来告诉你吗？这里又没有电话，你知道什么？因为我等等还要介绍我当时间很短，但是我还是希望他知道什么，让他自己来跟你们分享。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通知他，而且给你的时间很短，因为我还要介绍我当。
我知道神要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因为神自己告诉我了。当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在那里思想，我说为什么我来到这里就病了呢？是不是我里面还是不愿意顺服？我就自己省察我自己。我省察了以后，我对神祷告，我说：“主啊，假如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生存下来，我会成为别人的累赘，我不能服侍你。”我说：“我一路看到你为我们开平坦的道路，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我就病了呢？”我跟神说：“主啊，难道是我听错了你的声音吗？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回台湾吗？”我说：“主啊，假如你要我们的确是回来这个地方，我求你给我两个印证。第一，我求你马上医治我的病，让我有亲身的体验，知道我以后能够靠着你的大能，我在这里活下来，并且我能够在这里工作。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我对这里的人没有一份特殊的爱，我没有办法留下来。我说：主啊，求你给我对这里的人有一种特别的爱，因为我一直还是觉得他们与我无关，他们不是我的民族。”我祷告完了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这一群人跟我在人生当中擦肩而过，我也许明天走了以后，我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再遇到这些人。我心里想，我要去跟那些女孩子们说再见。我就起来穿衣服穿鞋子。本来我起来的时候就会头晕，脚也会发软，也会发抖，但是我要去那里看那些女孩子的心非常的急迫，我就起来，我就开始走。我一路走一路走的时候，我要走过那个厨房，我想到那个厨房我就很害怕，因为400多人的饭一煮起来，那个臭气冲天，我很怕那个味道。但是呢， 很稀奇的，我走过那个厨房的时候，我居然没有吐出来。我越走，我的脚越有力气，我一直都不需要停下来，我一直走，我走到姑娘的宿舍，我站在那里看他们在盖一间他们的浴室，因为水泥跟砖头不能买太多，他们必须要到河里面去挖沙子、挖石头。每一个孩子大大小小，每个人都在工作，下去那里挖沙子、挖石头，整个下半身的衣服、裤子都是湿的，湿的穿到干，干的穿到湿。我看看在眼里，我站在那里，我心里想，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想的是什么？我回想，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所关心的，就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漂亮的衣服可以穿。我从来不需要为自己所需要的这种基本的东西付上这样的代价。在那个时候，我里面突然感觉到非常的以他们为荣，也很舍不得他们在那里工作。我心里想，我真是恨不得我有三头六臂，能够替他们做完这些事情，让他们去玩。我回来的时候，我一路走，我都没有想到这一些。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我才想起，我说奇怪，我怎么能够走这么多的路？我已经差不多五天没有吃东西了，我怎么没有吐出来？我走过那个厨房的时候，怎么没有吐出来？为什么我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惜之心？我突然发现到说，我今天早上的祷告，神已经垂听，并且他已经回答了我的祷告，他医治了我的病，并且他也给我所需要的那一份爱，他用他的爱来充满我的心，让我能够爱这些本来我认为与我不相关的人。我心里非常的清楚，我知道神要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当我回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知道。弟兄姐妹，或许有人说，一则你那种感动是心理上的，那如果有这种问题的人，请问我太太那种生理上的问题怎么解决？有六个护士一个医生，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医生跟护士可以作证，他五天没吃东西，竟然能够走那种山路。所以我们回来很快的就把我们房子卖掉，别墅卖掉，船卖掉，生意结束掉。我们在1994年加入海外基督使团，也是以前的中国内地会，现在我们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派驻在瓦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去原本不是我们有资格去，我们去原本不是靠着我们爱心去，我们去是因为神的爱心要拯救瓦邦的人，我们去是神的意思。听了这些见证，如果今天晚上你们有人愿意成为瓦邦的代表勇士，等一下我们散会的时候，可以跟我太太拿我们的照片上面贴在你们冰箱，看到我们的照片就为瓦邦代祷一个礼拜，要求最少你们施祷代祷一次，这样我们为瓦邦的祷告就永远不会断，军队的人数会越来越多，瓦邦的福音就能够被广传。为了时间的关系，我知道应该9点要结束，现在已经9:10，我要用短短的时间介绍瓦邦跟我们在那里所做3年的工作，三年在那里所做的工作。但是呢，因为大家大概没有想到这么晚，我如果有人现在因为有事情离开，我心里不会难过啊。瓦邦，我再介绍一下这一块地方。在上面那一块地方跟下面那一块地方加起来人数大概有80几万人。大概有80几万人。在这80几万人的当中呢，这一些人他们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从来没有受过，这里这两个加起来，这里有大约有80万人，这里有1到2万人。在这两块地方的人是一个非到1975年还是猎头民族，这里的人呢没有受教育到什么地步，这个人没有受教育到，我举些例子给你们听就知道。当一个小姑娘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说，哎呀小姑娘你好可爱啊，你长得好漂亮啊，你今年几岁呢？他就说，你去问我爸爸好了。 啊，就是问大人了，啊，我就问他爸爸说，哎，你这个姑娘好可爱啊，她今年到底几岁了？他说，老师啊，东南方淹水的时候她出生了。结果我就去问师母说，师母你能不能查查东南方什么时候淹水？他一调查的结果说，哎，弟子啊，东南方每年都淹水。所以弟兄姐妹，他们连个业力的观念，连大人生他的爸爸的一大人一个业力的观念都没有。然后说，哎，小弟弟，你好可爱，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老大。他们没有姓，没有名，所以他们一个受教几乎是零。在那种你没有办法看到电，当然现在有了，因为我有太阳能发电。如果以后我的姑娘嫁一个就有一片太阳能的话，以后可以放冷气啊。然后呢，在那时候没有电，整个地方没有一寸的柏油路，都是蚊虫。我们那里最可怕的是